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25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官员说，泰勒森国务卿将在下个礼拜与北约成员举行会晤。共和党人星期五撤回了即将提交给众议院全院表决的医保改革议案，这项议案旨在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针对俄罗斯调查再新波折，取消公开听证会遭到抨击。此外，香港特首参选人曾俊华前往两年半前占中发生的地点，他期望集会可以为这个地方赋予一个新的意义。他说，
我希望以后大家都会记得你是2017年3月24号一个晚上，我们香港人曾经走在一起，为一个更团结更美好的香港作出了最真诚的祝愿。
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共和党人星期五撤回了即将提交众议院全院表决的医保改革议案，这项议案旨在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由于未有争取到足够的支持票，他向总统川普提议撤回议案，川普表示同意。过去几日以来，瑞安议长和川普总统一直在竭力争取共和党内部的支持。众议院原定计划在星期四3月23号就这项法案进行表决，因为票数不够而川普总统坚持要议员表决，表决又被推迟到星期五3月24号，但在最后的关头，共和党领导层仍然没办法争取到足够的支持票。3月23号是俗称奥巴马医保的平价医疗法案签署七周年。同时，星期五公布的路透社民调显示，在随机接受民调的大约1700名美国成年人当中，有将近一半的人说共和党推出的改革议案和奥巴马医保相比算不上改进。美国国会几位重要议员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怎样继续调查俄罗斯涉嫌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问题上发生激烈辩论。引起这场激烈争论的原因是原定于星期二举行的公开听证会被突然取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德温·老列斯星期五宣布了这个决定。他解释说，为了听取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两位局长不公开的作证，这样做是有必要的。老列斯在临时安排的记者会期间对记者表示，情报委员会要进一步了解情况，这样才能够通过不公开听证的方式来进行。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后来前往白宫，但是还不清楚他去白宫是为了什么，他要去那里见哪一个人。这次听证会不对外开放的消息立刻激起国会民主党议员的一轮抨击。白宫宣布联邦政府准许修建奥巴马政府两年前拒绝批准修建的连接美国和加拿大油气管道项目。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宣布说，美国政府部门已经向 TransCanada 公司签发了许可证，可以建筑这条油气管道。美国国务院并且表示，这样做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白宫的这个决策和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在这个问题上实施的政策刚好相反。川普总统在白宫正式宣布这个消息，并且表示这样做是要纠正过去的错误。川普总统说，事实上这一笔对美国能源领域价值80亿美元的投资被拖了这么久，显示出美国政府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怎样没有为到民众和企业服务。如今我们开始纠正这个错误，今日我们又采取一个步骤，将美国民众的就业、工资和经济安全放在第一位。 呢条计划中长达1700英里嘅管道，设计嘅目的系要将83万桶含有沙同埋沥青嘅原油，从加拿大嘅阿尔伯塔输送到去位于美国西北部嘅内布拉斯加州，然后通过现有管道将原油运往墨西哥湾沿岸嘅炼油厂。美国星期五宣布对援助过伊朗或北韩弹道导弹项目嘅30名个人或公司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公布一份声明话，佢对来自中国、北韩同阿联酋嘅11家公司同埋个人实施制裁，理由系佢哋向伊朗转让咗有可能推动该国弹道导弹专案嘅技术。其余19间公司或个人据讲向伊朗、北韩或叙利亚转让，或从呢啲国家获取过美国先前制裁令中所禁止嘅违法物品。声明话，呢啲决定突出讲明，对于伊朗、北韩同叙利亚从事过抗山活动嘅实体或个人，美国继续根据现有法规，喺必要时有规律地实施制裁。叙利亚监督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话，喺针对该国西北部一座监狱嘅空袭中，至少16人死亡。至于英国嘅呢家人权机构星期六话，喺对反政府分子盘踞嘅伊德利卜市嘅攻击行动中，有囚犯同埋工作人员被打死。该组织话，佢哋得到报告话，一啲人系喺空袭发生之后逃离过程中被监狱工作人员打死噶。伊卜利德系反对派大本营，以致俄罗斯战机在那里进行了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攻击行动。2011年以来，叙利亚的内战已经导致40万人死亡，100多万人受伤，叙利亚人口一般都颠沛流离。星期五晚间，在法国北部城市里尔发生一宗枪击事件，至少3人受伤。据两位里尔市警官说，目击者告诉警员，有一位未知身份的枪手在一个地铁站附近开枪之后逃逸。呢两位未有授权透露姓名嘅警官话，一位伤者系未成年人，所有嘅受伤者伤势都唔严重。发生枪击嘅原因并唔清楚噶。目前法国正处于恐怖分子袭击之后嘅紧急状态。法国传媒报道话，里尔市嘅枪击事件可能系当地犯罪分子之间嘅博火。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巴基斯坦从中国输入网络审查制度和技术，亦都会走入一间太阳能学校去看一看当地的情况。不过首先来会讲到日本准航母加贺号服役，再令到南中国海备受关注。
日本第四艘准航母加贺号星期三正式服役，咁样使得到日本另一艘同类型嘅准航母出云号预定今年5月出航南中国海参加巡航同参加印度洋马拉巴尔军演嘅行动，进一步受到包括中国在内嘅有关各方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发自东京嘅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3月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被问及日本加贺号正式服役的时候，是回答说，日本代表不到国际社会，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之下，南中国海地区局势趋于向好，日方有些人如果还想是兴风作浪，中国和周边国家都不会答应。他还说，加贺号本身的评论的时候表示，加贺号曾经在二战的期间被美军击沉，日方是应该吸取历史教训，希望加贺号的重现不是日本军国主义企图死灰复燃的开始。加贺号排水量1.9万吨，全长248米，搭载520人，是日本防卫省2012年向日本海洋联合公司定造，造价大约是1200亿日元，大约是11亿美元，2013年10月动工，2016年8月完工。这个星期三是正式服役，预定配置在日本长崎县佐世保海上自卫队基地吴港，隶属海上自卫队第四护卫群。加贺号是日本搭载直升机的两种准航母护卫舰入向型以及是出云号的后者的第二艘。出云型是2015年起日本最大级的护卫舰，搭载14架直升机，并且搭载2台高性能机关炮以及是2座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3座对空对海航海雷达以及电子战系统等等。日向型 准航母目前亦都有两艘。加贺号继承了1942年6月二战期间被美军击沉的日本海军航母加贺的舰名。当初定名的时候，日本国内已经有一些舆论指中国一定会强烈反弹，华春莹星期四的发言并不出日本所料。不过日本政府里面是有看法指出，华春莹对加贺号的反应有所抑制，可能同上个周末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派遣他的亲信内阁官房副官迪生田刚访华有关。一个星期前，日本内外有多个报道表示，日本另外一艘2015年服役的出云型准航母出云号预定在5月初出航，三个月先在南中国海巡航以及训练，访问菲律宾以及新加坡等等，然后到印度洋参加美国印度举行的例行马拉巴尔联合军演，谋求提升出云号的长期航海能力。华春莹对此3月14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们还未听到日本官方的讲法，如果是正常的途经南中国海，他们是没有异议，希望有关国家之间正常交往对地区和平稳定起到促进的作用，但是如果去南中国海是另有企图，这个就定当别论。中国方面是看到近来日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确是有一些搬弄是非、煽风点火的做法，中国是希望日本能够为该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真正发挥负责任的作用。
日本政府至今并没有宣布出云号出航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计划。不过3月17号迪生田访华三日，并且在北京公开说此行是安倍为了今年中日建交45周年，同日本作为今年中日韩东京峰会的东道主，派遣他访华疏通关系。迪生田说，对日中关系来讲，保持互相讲想讲的话，同时能够继续对话的环境很重要，并且讲明他会要求中国对北韩继续发挥影响力等。迪生田除了在北京观摩中日建交45周年庆祝活动开幕而上演三日的日本歌舞伎之外，和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孔元佑等有个会谈，但至今并没有披露会谈的内容。华春莹星期四是迪生田访华之后中方首次公开谈论日本。日本传媒上个星期报道出云号南中国海巡航同三个月远航消息的时候，都说这个举动是为了牵制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建设和部署军事设施等海洋行动，并且显得一点都不意外。事实上，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朴美去年9月在华盛顿出席美国智囊机构之一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演讲的时候，已经预告日本这个行动。稻田朴美说，日本计划和美军在有争议的水域实施联合巡航，以及举行双边和多边军演来升级南中国海的行动，强调日本准备介入南中国海主权纠纷。稻田演讲之中批评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动，包括派遣船舰例行地进入尖角诸岛，中国称钓鱼岛，而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部署军用设施是违反公认的国际秩序，是试图用既成事实从根本上改变和平安定的现状。他一边呼吁中国遵守国际秩序的规则，一边说世界如果纵容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改变法治的企图，令到中国肆意在海空扭曲规则的话，可能引发全球性的后果，而不是只是局限于西太平洋。稻田又说，所以日本坚定支持美国维护巡航自由的行动，日本将会通过和美国海军联合巡逻、和区域国家海军举行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以及提供一些沿海国家援助来到提升它的国防能力等，加强介入南中国海的事务。不过稻田亦都同时重申安倍一贯的对华外交主张，就是随时维持对话。他说日本对话之门常开。中国一贯主张日本不是南中国海主权纠纷当事国，警告日本不应当插手南中国海事务，并且指责日本援助菲律宾、越南、印尼等主权纠纷当事国是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但是日本说，虽然日本不是南中国海主权纠纷国，但是南中国海是日本进口能源的必经航道，如果按中国九段线主张囊括整个南中国海，那么日本这个生命线必然要被中国裂断，所以日本必须维持迄今为止南中国海航行自由这个国际秩序和规则。同时日本既不相信中国话继续维持南中国海航行自由，亦都对美国国力衰退深感忧虑。早在波斯湾战争之后，美国就不断敦促日本增加分担国际安全角色， 前总统奥巴马政权之下，美国更宣称不做国际警察。
日本直至去年上半年仲持续解释军舰数量不足，同埋确保维护东中国海主权，所以只系声援美国南中国海巡航，以及系支援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加强国防。但系随住菲律宾争取主权嘅政策摇摆，以及系东盟国家广泛不敌中国经济筹码，安倍政权认为，假如美国减少介入亚太事务，日本又唔介入南中国海嘅纠纷，不增加东中国海的防卫力度，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夺就会无敌，东中国海亦都难免失守。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小谷哲男仲认为，中国和日本在东中国海争夺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主权，和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其他国家争夺主权，其实都是基于中国试图用崛起的国力、军力改变目前为止国际秩序规则的统一政策。他仲話：呢個係一個相互關聯嘅左右關係，唔係分離嘅兩個爭端。所以日本唔單止要援助南中國海主權爭端相關國，而且係應該介入南中國海事務。具體就係參加美國維持南中國海自由航行嘅行動，加強南中國海國際維權，亦都能夠牽制中國響東中國海嘅軍力。他仲話：當然不可否認，中國對日本介入南中國海嘅行動一定會強烈反彈，或者仲会系加强响东中国海嘅行动作为报复，但系咁样亦都能够促使到中国尽快同日本运用海空联络机制，而唔系拖延。从中国2014年已经接受不适用于领海嘅海上冲突回避规范嚟睇，中国亦都唔系冇可能接受同样性质嘅日中回避海上冲突机制。小谷认为，日本为此亦都应该研究分割海空联络机制，先谋求运用海上机制。如果是畅顺的话，再推进空中机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接着来看看香港特首选举倒数一日，民阵游行反小圈子选举的。明天就是香港特首选举投票日，民间人权阵线联同多个团体星期六傍晚发起游行反对小圈子选举。民阵召集人欧乐轩表示，这次游行并没有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但有与警方作基本的沟通。警方星期五表示有机会检控活动主办者，欧乐轩表明愿意接受拘捕的。目前民望最高的特首候选人曾俊华星期五傍晚在中环举行选前集会，有参与的市民表示，如果曾俊华败选会考虑移民。我哋接通咗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嘅电话，连线报道民阵反小圈子选举游行以及香港特首选举倒数一日嘅最新情况噶。汤慧云你好，
系张富杰你好。
嗱，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喺特首选举前夕发起游行，反对小圈子选举，而且冇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目前游行嘅情况系点样呢？系咪已经结束咗呢？
是啊，咁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星期六下晝發起反特首小圈子選舉遊行，口號是反對北京陰點，自己政府自己揀。遊行隊伍下晝五點半在銅鑼灣東角道出發，由於民陣沒有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在場戒備的警員一度向遊行隊伍舉起警告標語，警告他們參與非法集會可能會被拘捕和檢控，要求遊行人士解散。民陣表示，警方上個月底舉辦幾萬人參與的大型集會都沒有申請不反對通知書，認為警方是其身不正，今日都不應該限制市民的遊行集會自由。最後警方同意封閉遊行路線的一條行車線，俾遊行隊伍順利進行，而沿途是秩序良好，沒有發生混亂。遊行的龍頭大約在晚上六點半抵達終點灣仔稅務大樓旁邊的公園，參與由關注基層住屋聯席等多個民間團體舉辦的集會。由於集會地點是靠近星期日特首選舉投票的灣仔會議展覽中心，部分集會人士表示準備在這裡通宵留守，明天還會繼續參與集會反對特首小圈子選舉。張富傑，
警方星期五表示有機會去檢控活動主辦者，目前有沒有人被拘捕？估計有多少人參與呢？
是的， 香港警方星期五举行记者会公布特首选举秩序安排，警方表示民阵星期六日一连两日针对特首选举的集会游行都是没有申请不反对通知书，有机会检控活动主办者的。而民阵召集人欧乐轩回应表示他愿意接受警方拘捕，不过他促请警方说明民阵举办和平集会犯了什么错。欧乐轩重申警方有权拘捕他，不过一旦拘捕，民阵就足以实践公民不服从的理念。欧乐轩表示现役警员在今年2月22号举办集会，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容许警员没有申请不反对通知书，无需接受任何法律刑责，而普通市民举办游行集会就要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并不公允。民阵表示这一次是透过不申请不反对通知书接受警方拘捕和检控，去彰显公安条例的不公义。而星期六的游行集会期间，警方是暂时没有拘捕任何人。多个非建制派政党包括民主党、公民党、工党、民协、社民联、人民力量、香港众志等等和学生组织都有参与游行。民阵原先估计有7000人参与，而最后他们估计大约是有1000人参与这次的游行。张富杰，
那听日特首选举投票日，民阵将会发起什么活动反对小圈子选举呢？
是咁，星期日3月26号特首选举投票日，民阵将会喺朝头早9:30发起游行，到投票的地点附近的中环广场外面集会。另外有四个建制派团体亦都会在星期日举行集会。香港苹果日报报道，据了解警方将会在选举日部署大约1300名警力，其中速龙小队亦都会戒备候命应付突发事件。民阵召集人欧乐轩表示，虽然大部分的民主派选委已经表态会两害取其轻票投曾俊华，但是他认为无论是原则派或者是策略派，民主派的初衷仍然都是反对小圈子选举。张富杰，
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星期六到特首选举主投票站巡视，冯华表示选委投票是怎样做到绝对保密的呢？
是咁，香港特首选举将会在星期日朝头早9:00至11:00进行第一轮投票。选管会主席冯华星期六朝头早到湾仔会展主投票站巡视，他接受传媒访问表示，票站已经安排就绪，呼吁1194名有权投票选特首的选委星期日朝头早带同他们的身份证、选委名牌，尽量在10:00之前抵达票站投票。冯华强调，选管会高度重视特首选举投票的保密性，投票并不记名，而且选票上面没有任何标记，职员派发选票的时候亦都不会留下任何记号，选委将会在设有上盖的独立投票间投票，而场内的闭路电视已经是全部拆除了。冯华重申，选委不能够在票站里面互通消息、商量投票或者展示选票，更加不可以在票站里面拍照、摄影、录音或者是使用电话。职员亦都会要求选委进行入票站的时候先熄了手提电话。有记者问及怎样确保选委在独立的投票间里面没有用手提电话影相，冯华就表示会安排大量的工作人员在投票站里面站岗，一旦发现有人的举动异常就会上前了解，如果有人有意图并不是来投票，选举主任屡劝不改的话，可能会酌情行使权力将对方赶来这个投票站。冯华强调，香港现行的法律是禁止任何人将在票站里面看到、听到他人投票決定的消息對外透露，任何違反投票保密的情況都會由法例跟進，罰則是包括罰款和監禁。馮華又表示，特首選舉投票結束之後，票箱就會隨即封存並且送到中央點票中心點票，事後亦都會根據法例保存選票箱半年之後才會銷毀。期間如果沒有法庭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可以重開票箱，但是他拒絕透露票箱將會存放在什麼地方等等的詳情。而星期日的特首選舉投票，首輪投票將會在朝頭早9:00至11:00舉行， 如果未有候选人获得法定的1200名选委的601票的过半数票的支持，就会在即日下午两点进行次轮的投票。如果次轮投票的话，就会筛走得票最少的一名候选人。如果有需要进行第三轮投票的话，就将会在星期日晚上7点至8点进行的。张富杰。
多項民意調查中，民望最高的特首候選人曾俊華星期五傍晚在中環舉行選前集會，估計有多少人參與？曾俊華發表了什麼談話呢？
是咁，曾俊华星期五喺香港岛乘搭开篷巴士落区造势，傍晚就到咗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选前集会。警方估计高峰期大约有3500人到场参与支持曾俊华，参与嘅市民不时高呼“曾俊华当选日”等等嘅口号。香港主权移交20年嚟，咁样嘅大型特首选举造势集会并唔常见噶。曾俊华喺集会发表压轴谈话，表示喺网上嘅留言当中睇到，成日有人抱怨自己冇选票，唔知道仲可以为特首选举做啲乜嘢。曾俊华表示，虽然绝大部分嘅香港市民都冇选票，但系佢依然渴望得到市民嘅支持，因为佢唔只系为咗1200人嘅选委而出嚟参选。特首不仅系735万香港人嘅特首，就算佢有幸攞到所有选委嘅选票，但系冇市民嘅认可，又有咩意义？曾俊华表示，期望市民聆听同自己唔同嘅意见，就算系毫无道理，亦都可以一笑置之，唔使太过愤怒，并且呼吁大家唔好生起仇恨。他认为懂得怎样跟自己不同的人共存才是真正的香港精神。曾俊华又表示，集会的地点爱丁堡广场旁边分别是龙和道和干诺道，两年半之前占中就在这里附近发生。他期望星期五晚的集会可以为这个地方赋予一个新的意义。听一下曾俊华怎么说。
我希望之后大家都会记得在2017年3月24日一个晚上，我哋香港人曾经走埋一齐，为一个更团结、更美好嘅香港，作出咗最真诚嘅祝愿。
有夫妇带同年幼女儿参与曾俊华选前集会，佢哋点解要支持曾俊华？
系咁，同太太带同年幼嘅女儿参与曾俊华选前集会嘅罗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哋支持曾俊华，因为曾俊华支持香港人，令到香港人可以再团结起嚟。佢哋相信曾俊华当选能够为女儿带嚟更美好嘅将来。虽然目前曾俊华是民望最高的候选人，但是他亦不是最有机会当选特首的候选人。罗太太就表示，如果曾俊华败选，他们会考虑移民到新加坡，因为他们觉得香港已经不是熟悉的香港。罗太太仲话，特首小圈子选举令到香港人冇投票权，加上北京嘅干预，都系令佢哋有意移民嘅原因。不过如果曾俊华当选，罗太太表示有信心，曾俊华喺任内能够重启政改，令到香港实现一人一票选特首噶。听下罗太太点样讲啊？
有信心的，因为你看到他是很多人员的嘛，不论建制和民主派都 support 他，那我相信他是可以团结到香港，改变到这件事。
有支持曾俊华市民表示，如果他败选会考虑移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是咁，參與集會嘅香港市民歐陽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希望盡最後嘅努力支持曾俊華。佢認為曾俊華係最能夠代表香港人嘅特首候選人。歐陽小姐表示，參與集會亦都希望係俾有權投票選特首嘅1194名選委睇到香港人嘅訴求，唔係要反北京、反政府，而係希望香港再次凝聚，唔好再撕裂。歐陽小姐表示，如果星期日嘅特首選舉結果是被認為得到北京欽點的林鄭月娥當選，她需要調節一下。如果林鄭月娥繼續用高官的姿態不聽取民意，歐陽小姐表示，作為中產人士，她會找出路，先觀察香港的發展，再考慮移民。她說10多歲的小孩已經送到英國讀書，覺得英國是天堂的。聽一下歐陽小姐怎樣說。
好了，麻煩了湯慧雲。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从香港发来的报道。好了，咁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日本 总务副大臣访台，断交之后最高层级。中国将与东盟商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美中空军因防空识别区再新摩擦。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中国计划5月份主持会议，与东盟国家商讨制定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框架协议。菲律宾代理外长马纳洛这个星期随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泰国时表示，中国今年主动提出敲定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框架。他还说，期待5月份会议召开的时候，有关各方能够就这份框架协议取得重大进展。马洛洛较早前表示，有关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协议的消息最早在上个月东盟国家高级官员在菲律宾的长滩岛召开会议时披露出来。这份框架协议的草案目前已经交给东盟各个成员国之间传阅。马洛洛未有透露拟定的框架协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协议将会包括2002年通过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一些内容。美国和中国的海军这个星期在东中国海上空发生了一次争执。美国传媒援引两名军方官员的话说，当地时间3月22号星期三，美国空军一架 B-1B 型战略轰炸机在南韩济州岛西南方向大约70英里处上空飞行的时候，受到中国军方的警告，但是美国未有理会警告，继续原既定的航线飞行。有关报道说，中国警告美国飞机进入了中国领空，但从地理位置来看，这个空域距离中国本土和领空遥远，但接近或者进入了南韩防空识别区和中国所称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的重叠区。另外，从中国和美国这两日的反应来看，美国空军这架战略轰炸机可能进入了中国单方面所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并成为了双方争执的原因。菲律宾总统邀请中国派军舰访问，中国外交部星期五表示，两个国家正在为这件事件进行协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星期四表示，中国外交部否认今年会为南中国海黄岩岛兴建环境监察站做准备工作之后，他就向中国发出了海军访问的邀请。在此之前，有消息说中国计划在黄岩岛等有争议水域兴建几个环境监测站，菲律宾对此表示担忧。北京两会期间，海南省三亚市委书记萧杰透露，今年将会继续推进包括中沙黄岩岛在内的多个岛礁环境监测站的前期工作。菲律宾外交部就要求中国澄清有关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4月初在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庄园举行会谈。在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历史性通话以及川普对一中政策的立场反复之后，不少人也都关注两个人会面会否谈及到台湾议题。而在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座谈会上，这个议题引发两位专家的争辩。在少布殊总统任内曾经担任过白宫国家安全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的韦德宁认为，川普国安团队很多重要职务都空缺，没有办法提供总统足够的情报和政策分析。南韩财长星期五表示，南韩计划积极向美国川普政府讲述首尔有关贸易和外国汇率的政策。南韩财长柳一高在首尔和其他政府官员会面时发表公开讲话，他说美国新政府不断提出诸如与重要的贸易国之间存在赤字等问题，南韩政府不单止将继续讲述该国的外国汇率政策，还将为有效实施双边自贸协议和形成平衡的贸易结构做出积极的努力。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星期六报道，位于河南省宁宝市的秦岭金矿发生一宗事故，造成8个人死亡，1个人失踪。这宗事故发生在星期五，有17个人被困井下。秦岭金矿为中国黄金集团所拥有。星期六，救援人员在一处矿坑中发现8具尸体，另外有1个人失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 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启动抗建破冰船队，芬兰愿意协助。美国正在展开一项雄心勃勃抗建破冰船队的计划，以应对北极地区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挑战。极地航运技术的领先者芬兰称，愿意帮助美国加快破冰船研发速度，降低制造费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17年3月17号，在美国西部海港城市西雅图，一艘船体远如橄榄球的曼敦巨轮在巨航艇的引导下徐徐靠港，很多人前来码头迎接，与分别了三个多月的船员亲属问候、拥抱、庆祝和庆幸这艘海警船能够安全返航。极地之星长399英尺，是世界上船体最大的破冰船之一，还拥有75000马力的燃气涡轮动力装置，能够冲破21英尺厚的冰面。但是极地之星已经没了当年的气势，在启航前往南极洲之前，这艘年龄40年的旧船经过了一次大修，包括关键的发电装置的维修。不幸的是，在107日的南极之行当中，它还是多次遇到了各种机械和工程故障。极地之星号破冰船在1970年代建成，现在早已经超过设计使用年限，但是它是美国海警队唯一一艘重型破冰船，无论是每年一度去南极洲为美国的南极考察船提供补给，还是到北极执行越来越频繁的使命，美国海警队还是要依靠这一艘旧船继续发挥余热。由于极地破冰任务日益繁重，美国海警队决定在未来10年中建造三艘重型破冰船和三艘中型破冰船。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3月16日对美国之音话：呢项任重道远的造船旅程已经开跑。佢话：楚孔夫特话，大约一个半星期前，佢哋将呢项造船计划的研究合同授予5家造船厂。佢哋一开始会首先睇睇市面上有冇现成，可能只系需要做啲修改嘅设计。美国的造船厂上一次制造破冰船是在1970年代末。世界破冰船制造大国芬兰驻美国大使馆的武官帕科托艾利准将说，美国造船厂在隔了几十年之后重新制造破冰船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他说
United States hasn't built any icebreakers for 40 years。
托亚里说，美国40年来没有建造过一艘破冰船，这是一项困难的技术，即使是金属湾制这道工序，做破冰船亦同其他船很不同，难度大意味着成本高，制造时间长。美国国会研究部2016年11月的一份报告预计，海警队新造的第一艘重型破冰船的造价可能高达10亿美元。海警队预计，如果第一艘重型破冰船2019年第四季度开工，它有望在四年后完工。不过民间人士认为这项预测过于乐观。另一方面，作为极地航运技术的领先者，芬兰一直在建造破冰船，在制造成本和速度方面享有大优势。托亚利说，
If that iceberg would be built in Finland，
托亚利说，如果那艘破冰船在芬兰建造的话，造价会在2亿至2亿5千万美元之间，第一艘会在2年内完成，之后每一年至一年半再做一艘，直到经费用完。不过托亚利并不指望美国会将破冰船的制造合同交给芬兰，他说过去30年来，芬兰一直希望帮助美国制造破冰船，但是美国政府一直不愿意将破冰船的合同交给外国，哪怕是美国的友邦。美国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上星期重申了美国的立场。楚孔夫特说，他们需要尽快切割造船用的钢材，但是一定会用美国的钢材，而且要在美国制造。即使如此，托里亚认为芬兰仍然有与美国的造船厂合作建造破冰船的空间，比如转让技术和提供专业培训。他说，瑞典和美国是芬兰最重要的两个安全伙伴，芬兰希望帮助美国提升在极地运作的能力，确保北极地区长久和平与稳定。他说
It is in Finnish interest to...
托亚利说，所有北极国家都应该有能力在北极活动，而不是一个国家主导那个地区，这个符合芬兰的利益。俄罗斯拥有40艘破冰船，包括多艘核动力破冰船，它的北极活动能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近几年来，俄罗斯还在北极圈内大力强化军事设施，引发周边国家的忧虑。 而同时中国漠视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大规模扩张，使人对他未来在北极的行为感到忧虑。中国距离北极遥远，但是自称是一个近北极国家，近年来迅速增加在北极地区的投资。中国目前拥有两艘破冰船，第三艘破冰船预计2019年完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女权无疆界创办人瑞吉利特尔约翰是每年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期间非政府组织论坛上批评中国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强烈声音。虽然同样的堕胎案例他讲了一次又一次，但强制打甩一个七个月大的细生命每次都令听众震惊和悲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中国从2016年开始结束实行了数十年的一胎化政策，改为允许生第二胎。女权无疆界创办人瑞吉利特尔约翰表示，这个是因为今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是很严重。他还说，中国政府容许生第二胎并未给予中国带来婴儿潮，因此政府鼓励生第二胎，甚至是奖励生第二胎。瑞吉表示，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中国真的希望有更多的小孩，为什么他们仍然保留所有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不直接鼓励大众是多生一些小孩。瑞吉认为关键是在于令人恐怖的强制手段对中国政府控制社会非常有用。瑞吉说，现时他们是继续这种的强制措施，目的就是好对社会进行控制，因为有这种令人恐惧的办法，他们继续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措施，用这种仍然存在于强制性堕胎当中的恐惧来对社会进行控制。上个星期四，在这一届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期间，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办这个的非政府组织的论坛，题目是目的是针对妇女以及是女孩的性别屠杀、拐卖以及是生育暴力。人的尊严中心执行主任阿里罗格罗苏发言，揭示了网络色情以及是性奴拐卖之间的关系。他还说，当今网络时代色情内容泛滥，85%的年轻男性和将近半数的年轻女性经常是看色情的内容，色情业成为了每年1000亿美元的巨大市场，而它的背后则是性奴拐卖以及陷于性奴女孩数量的大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安德鲁·杰克逊在1829年至1837年期间连任了两届美国总统，他的第一个任期主要围绕和副总统卡尔·霍恩的政治斗争。卡尔·霍恩想继承杰克逊的总统大位，但是杰克逊认为国务卿马丁·范布伦才是更理想的总统人选。范布伦本人亦想做总统，他帮助杰克逊妥善处理了一宗严重的政治纠纷，并因此赢得杰克逊的支持。 杰克逊的第一届内阁里面矛盾重重，副总统卡尔霍恩想将战争部长约翰伊顿赶走，但是伊顿不肯辞职，杰克逊总统亦不愿意解除他的职务。范布伦因此设计了一个计谋。有一天的朝头早，杰克逊讲到内阁矛盾的时候，范布伦说只有一件事能够为你带来平静，就是我的辞职。杰克逊回答说绝对不可以。范布伦解释说如果他辞职，杰克逊面对的一系列政治难题就会迎刃而解。杰克逊不想失去范布伦，但是第二日他还是对范布伦说他不会阻止任何去意已定的人。杰克逊想就范布伦辞职的事跟其他人商量，范布伦表示同意，他还特别强调最好战争部长伊顿亦在场。大家经过讨论同意接受范布伦的辞职，随后一起去范布伦的屋企吃饭。在前往范布伦家的途中，伊顿忽然说各位绅士，这一切都是错的，应该辞职的是我。范布伦叫伊顿一定要考虑清楚，伊顿回答说我已经想得很清楚。杰克逊同样接受了伊顿的辞请，但是他不愿意失去两个好朋友的扶持，因此任命范布伦为美国驻英大使，并且向伊顿表示他会帮助他重新进入参议院。杰克逊随即解散内阁，重新组建了一个忠于自己而不是副总统卡尔霍恩的新内阁。即使是这样，杰克逊还是要处理否定原则的难题。以副总统卡尔霍恩为首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政客坚持说各州有权否定联邦法律。杰克逊叫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国会议员转告他们那里的否定主义者。杰克逊说告诉他们他们可以畅所欲言，随便发表决议，提出威胁，但是如果他们那里因为反对联邦法律而流一滴血，我就要在第一棵我看到的树上吊死我捉到的第一个人。杰克逊是不是真的会将这个人吊死呢？有人回答说如果杰克逊已经讲到绞刑，那就可以开车去找绳了。当时支持否定原则的人在南卡罗来纳州议会里面占多数，他们召集了一次特别大会，议会代表在五日之内就通过一项否定宣言。他们宣称1828年和1832年有关进口税的联邦法律违宪，因此被取消。他们宣布南卡罗来纳州的居民不需要缴纳进口税，如果联邦政府试图动用武力强制执行的话，南卡罗来纳州就会退出联邦，成立自己的独立政府。杰克逊总统毫不示弱，他宣布美国政府是根据宪法组成，这个政府不是享有主权的各州的结盟，因此南卡罗来纳州无权废除联邦法律，亦无权退出联邦，武力退出属于叛国行为。杰克逊说美国的法律必须执行，这个是宪法赋予我的职责，我别无选择。杰克逊要求国会授予他调遣陆军和海军执行联邦法律的权力，国会批准他的请求。杰克逊随即派遣八艘战舰前往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并派兵进驻南卡罗来纳州里面的联邦军事基地。武力准备的同时，杰克逊亦给南方和平解决纠纷的希望。他在向国会发表的年度讲话中提出进口税会伤害南方棉花的出口，因此政府可能会降低进口税，而且国债没多久就会全部还清。国会通过了一项妥协法案，定于1842年终止进口税。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议员接受了这项妥协，并投票决定取消他们先前通过的否定法案。但是他们并没有彻底放弃否定原则的理念，这种看法继续对美国的国家团结构成威胁。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61年开始的美国南北战争。杰克逊总统和南方的否定主义者做斗争的同时，另外一场斗争亦拉开了战幕。杰克逊这次的对手是美国银行。美国国会1816年拨款成立了美国银行，特许经营20年。美国银行由私人经营，但是有权动用国库的钱发行贷款。为此，美国银行每年向政府缴纳150万美元。联邦政府的投资令美国银行实力雄厚。美国银行发行的票据好像金一样咁值钱。美国银行的业务规模已经接近一个完整的国家货币体系。美国银行在各地开办分行，由于掌握了贷款与否的大权，美国银行可以控制几乎所有地区的经济。杰克逊任职期间，美国银行的行长是尼克拉斯·彼得尔。彼得尔是个奇才，13岁从宾夕凡尼亚大学毕业，18岁就被任命美国驻巴黎大使的秘书。彼得尔清楚地知道自己作为美国银行行长的权力，在他看来，联邦政府没权干涉银行业务。但是杰克逊总统不是这样看，他对美国银行的态度亦不友善。美国西部大多数人都不信任美国银行，不信任美国银行的纸票据，他们还是希望用金币和银币进行交易。杰克逊每年向国会发表讲话，都会批评美国银行。他说美国银行对人的自由构成威胁。他还说美国银行可以通过向政客的贷款建立或者摧毁政党。杰克逊反对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并建议在财政部下面成立一家新银行。杰克逊总统敦促国会在美国银行特许经营权结束前提早考虑这家银行的前途。如果特许经营权宣告结束，美国银行就要在几年的时间内按部就班停止各项业务，以免引发严重的经济问题。杰克逊的很多军师都认为，在1832年总统大选前，杰克逊最好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多讲说话。他们担心杰克逊会失去那些支持美国银行的人的选票。杰克逊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同意不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但是前提条件是美国银行行长彼得尔不在大选前提出延长特许经营权的要求。彼得尔起初表示同意，但是后来又改变主意。他在1832年1月向国会提出了新特许证书的申请，这个要求成为大选期间的一个热点政治议题。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春天来到了， Larry 和李华计划到外面去转一转，享受春天的美景。他们今天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o catch something 以及 open mind。
What wonderful spring weather! We should get out and enjoy it, Li Hua!
没错，我们就去享受春天了。
There are a lot of music festivals around town these days.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catching an outdoor show somewhere?
Catch a show? Catch 不是捕捉的意思吗？怎么可以捉住一个 show?
Not that kind of catch, Li Hua.Here, the word catch means to go and attend something like a show.
Oh, catch 在这里不是捕捉，而是参加某项活动的意思。To catch a show 就是去看一场表演。
That's right. We could catch a rock concert.
哈？摇滚乐演唱会？太吵了。Let's catch a classical music performance instead. 我们去欣赏一场古典音乐吧。
Classical music? With music that boring and weather this nice...I'd surely fall asleep.
听古典音乐你会睡着？真是没艺术细胞了。咁好啦，你仲有咩其他嘅主意啊？
Well, we could always go catch a movie. There's a new action film that just came out.
Catch a movie? 睇电影？不过喺室内嘅噃，晒晒咁好嘅天气啊。
That's okay. We can just enjoy the lovely weather as we walk to the movie theater.
但系我唔系好想睇电影啊。Wait, I know， 我哋去做运动啦。I feel like catching a game of tennis， 去打网球啦。
Well, you can't catch a game of tennis if you're playing it. If you're watching other people play, however, then you can say you're catching the game.
Oh, to catch something 是强调被动的，不需要浪力就可以享受的那一种参与。如果自己大汗搭细汗地去打网球，就不可以用 catch。但是如果自己不细喐，轻轻松松地坐在一边看网球，就可以说 catch a game of tennis。不如咁啦 ，Larry， 我哋去博物馆睇艺术展览点啊
？I guess we could go to the museum。
你好似唔系几想咁嘅。
Well, it's just that I had my mind set on going to that rock concert for a while now。
真系唔明啦，啲摇滚乐咁嘈，有咩好听呢
？Come on, Li Hua, I think you should be more open-minded when it comes to music.
Open-minded， 咁系咩意思啊
？To be open-minded means to be open to new ideas or experiences.
I get it. To be open-minded 就系宽容、思想开放嘅意思。咁样讲起嚟 ，Larry， 你就唔系个 open-minded、思想开放、勇于尝试嘅人啊？
No way. I am very open-minded, Li Hua. I've done all sorts of crazy things with you that I wouldn't normally do.
譬如呢?
Well, like playing mahjong with your friends. Even though I had to learn from scratch, I still kept an open mind and tried to have fun.
哈,你打麻雀嗰次真係出丑啊。
And I went camping last year with your friends. And even though it was cold and raining the entire time, I was open-minded and tried to enjoy myself.
好啦好啦，我承认你是个好好的男朋友。
Of course I am, and I'm not close-minded.
Close-minded, 我知道一定是 open-minded, 相反就是思想保守。我讲得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You shouldn't be so close-minded to this rock concert thing.
咁好啦，我哋嚟个妥协。我哋先去博物馆睇艺术展览，然后再去听摇滚乐，点啊？我系咪好够 open-minded？
Great, let's go。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catch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指观看、观赏；而另一个就系 open-mind， 意思就系指思想开放，肯接受新事物。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睇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各位听众，由3月26号开始，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到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点到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 米。而逢星期一到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1点到12点，我们还有一个钟头的电话热线时间，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好啦，今日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